罗马书第五章。那么第五章这里呢，有一个词是最特别的，就是第十二节，这就如啊，我们读这句话呢，就发现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但是就如什么呢？这个这就如啊，应该是两个比较，对不对？什么跟什么比较呢？如果你看上文，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怎么这就如呢？这个就如，这就如三个字接不上啊，所以上下文你看不出的问题来，看不出的关联性来。关键不在于上文，是在于下文。因为呢，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他的思想已经很快，但是呢，写出来的往往赶不及他的思想啊。怎么说？因为这就如他在原文用的字呢，叫 dear Toto 啊 ，dear Toto 是我上次说过，这个字翻译呢，英文翻译 on the account, on this account 啊，那么并不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啊。中文怎么会翻译就如呢？这就如呢，还是跟下文有关系。那么当他用 dear Toto 的 dear Toto 这个字啊，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样下来，这样结论下来，所以我们更要问上下文讲什么东西呢？啊，好，这个问题放在这里，答案在哪里？答案在哪里？这个如果我们把它的英文 on this account 把它转换成中文，可以翻作由是之故，或者说呢，所以啊，这个呢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是一种推论啊，还没有完。其实呢，五章十二节的问题啊，连着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就是一般解经家在研究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该放哪里，意思就是说，这是属于第四章的呢，啊，还是另起一段？那么如果另起一段的话，这个五章十二节以后怎么办呢？所以这里有三种看法。有一种看法呢，认为第四章第五章明显有个分别，因为第四章的时候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个是第四章的结论啊。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些话呢是要看怎么的发展。那么第二种看法呢，认为第五章前十一节属于第四章的思路，就是说当他讲完了复活称义之后呢，讲到这个称义，因信称义，第五章用的字呢跟第四章很像的，所以第五章一讲因信称义，讲到十一节，这就是说因信称义的结果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这种看法，那么变成五章十一节是归于第四章，那么五章十二节是新的开始啊。虽然他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呢产生一种思路，叫我们可以考虑这个结构怎么样。第三种看法呢，就是第五章全部都属于第四章，并没有分段啊，一直要到第六章，因为第六章说这样怎么说呢，再提出一个问题来。所以这些事情呢，你说跟我们刚才讲的问题，这样看来，或者说因事之故，或者这就如什么关系。好，虽然我们提出来三个问题好像更多不能解决，但是提供了一些线索，也是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呀就这如这就如三个字解释成照这样看来，或者照这样算法啊，照这样算法 on this account account 就算的意思，照这样算法就比较有可以掌握保罗思路，因为保罗一直在算，一直在算。上次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信称义是一种算法 logistomy 是一种他的推理的方法，一种算这样算起来，这样一点点算，好像做记账一样。如果从记账的观点，从算的观点看，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知道保罗思路。保罗一直在算，没有停过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照这样算来，怎么算呢？前面一直在说，这就是在算，算为义，怎么算法的呢？所以到了第五章还在算，不过他用了不同的智慧啊，这个智慧跟前面的不大一样啊。关于这点呢，这个我们从 Cranfield 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问题啊。这个好不好？请把热暖气关掉，我热的不行了，我快要晕倒了，关掉暖气啊，我受不了，而且开点窗子。啊，是这个叫。谢谢。 这里保罗的算叫 dia toto 啊，是有类比的意思啊。当然这个算法呢，哦，好了啊，现在可以关了，风太凉了，可以关了，太凉了。哦，这个一定要感冒的哈。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算法，这个类比啊，不是紧接着上文，不是紧接着上文，是接着下文。关。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算的思想来看它的文脉，就可以发现它是在算，算什么呢？第五章十二节以后最重要的两个字叫做一人一人，他在推算这个一人一人的关系。所以这个类比一人一人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真正掌握了说这是保罗基本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的论述啊，如果照类比来看呢，它是要连到最后那节十九节。十九节说什么呢？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这里给你看见他类比的方法，前面他说这就如，到了十九节才说 照样，意思是说当保罗讲到这就如的时候，他开始讲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但是呢他发现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问题太大了，他加了很多解释的话，解释完了回到十九节，他要怎么算的呢？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或者说照这样说来，或者说这就正如一个人的顺服叫许多人成为义。他在比这个，所以保罗整个的思想比什么呢？比一人一人，头一个一人是亚当，后一个人是基督，所以才有这里 说法过犯不如恩赐，才有这说法说一人一人一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当保罗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的时候，这个人是亚当，所以他就说死又从罪而来，然后死就临到众人，这就是十九节的话，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保罗讲的话呢，是思路分出去的，他本来要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那么照样因着一个人顺服，众人成为义。但是他发现他开了一人入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以后，这个头胎太大，底下他不解释不行，所以他就说没有律法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了，这些人又是插出去的话，他插出去好几段，到了十五节变成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啊。所以呢，他一句连一句一直在解释，要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一直在解释这个事情。所以呢，照样因着一个人的顺服，众人成为义。保罗也讲这个东西，但是很不幸的，他呢发现他所说的话如果不加解释，没有人懂，他就加了很多解释，这一来呢，把我们弄乱了啊。这里呢，他又一个比较。只是过犯不如恩赐，上次我们提到的问题，中文的翻译很有问题，很成问题，因为照原文的字的次序呢不是这样，原文字的次序啊，我说了中文把问句跟陈述句正好颠倒，原文的意思是说难道恩赐不如过犯吗？他原来说过犯不如恩赐，而这个不如两个字呢，不是程度的比较，是不像的，翻写作不像的跟不如中文是不一样的意思，本来像跟如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但是你说不如跟不像，不如加上了另外一层意思，赶不上，单纯的不像。他的意思是说难道恩赐不也像过犯一样吗？什么样？过犯如果能够一个人进入世界，恩赐也可以一个人领导众人，这是保罗的理论。你说有什么根据？耶稣基督就是根据，他讲到救恩整个的计划，神的计划，这是神的道理，不是我们想出来的道理。我们想呢，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担当，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称义 只能叫自己称义，不能叫别人称义。但是保罗不这样说的，他说你看一个人犯罪，众人都成了罪人，影响力因为在他的里面，在亚当里面。如此这样看来，照这样算法，一个人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叫许多的人，叫众人都可以成义，众人跟许多的人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就要讲这个事情，难道恩赐不像不也像过犯吗？ 这是问句啊。所以他说呢，若是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岂不能那神的恩典啊，就要与那个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的赏赐，也不是更要加倍的临到众人吧？这里不是问句，是惊叹号。中文给人感觉是问句，但是保罗在这所讲的是惊叹号。难在哪里？难在希腊文，甚至早期的希伯来文都没有标点，你只能照着语气来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在这句话这一段翻译上面，第五章的翻译，中文跟英文的翻译很不一样。英文翻译 NIV 的翻译跟 NAS 的翻译跟 King James 翻译也不一样，有些是反问句，有些是惊叹号，有些神助句。所以每一个读圣经的人，翻译圣经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翻。我自己选择的翻法，我觉得跟上下文是比较连贯，因为保罗在这边提出来问题一定要回答的。难道过犯不如，难道恩赐不如过犯吗？不像，不也像过犯吗？他底下说当然，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所以一个人的顺服都成为义人，也因着耶稣一个人在恩典中作为赏赐就临到众人。这是保罗的思想啊。所以呢，这个惊叹号不要用句号，前面有问号，后面有句号，或者是惊叹号都比较好，不能反过来，下面一句话不能是问号，因为一问号之后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还没有解决啊。那么第十六节他记载，十六节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也是倒过来，因啊成为再者啊，这里有个再者，再者神恩赐也不像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吗？也是问句，神的恩赐也不像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吗？在这里 NIV 没有用问句，用的是句号，所以 NIV 在这里翻译呢非常 confused， 比中文更难了。保罗说再者神的恩赐不也像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吗？底下他就说是啊，当然是这样咯，原来审判是由一个人而定罪啊，那么恩赐乃是由许多人的过犯，这里翻译应该这样子，这里面应该翻译这样子啊。他说呢，底下就加上语气说，审判是因一个人过犯而定罪，对吗？亚当，而恩赐是叫许多人的过犯可以称义，这样翻译呢就非常顺当啊。所以我再说一遍，这里可以怎么翻呢？就说难道啊，再者神恩赐不也像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吗？若是审判因为一个人的过犯而定罪，而恩赐，那么恩赐是叫许多人的过犯得以称义，这个完全是积极的。而且这里特别说出来，恩赐超过过犯，恩赐大于过犯。我们有一首诗歌，当当当当当当当，那里就是说恩赐大于过犯啊，叫什么？那时候这个怎么唱的 ？Wonderful grace of Jesus,
greater than all my sins.
Greater than all my sins. 然后怎么说
？How shall my tongue describe it?
Yeah. 啊，底下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恩赐远远大过于过犯。啊，所以这里的话呢，十七节也是类同，十六节是这样的，十七节也是这样的。若是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个人做了王，那么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当然是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做王。这句话是个伏笔，因为这句话连到二十一节，同时连到六章的第十二节，以后我们要讲这一段啊。所以这里呢，整个的说起来，一个类比的说法，十七节以下类推也是一样，句子要倒装，十七节的安排，一个人的过犯死就一个人因这一个人做了王，那些蒙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这个跟十五节的安排是一样的，他的句法是一样的，安装的次序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十八节跟十九节是结论，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亚当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疫情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是 保罗的算法。这是保罗说神是这样算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的一次的义行，钉十字架，可以叫许多人称义得救。又回到第四章，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还是在讲称义。称义的道理完全是耶稣一个人的功劳。我们今天讲称义啊，到第八章讲成圣，成圣是我们的经历，称义是完全跟我们无关的，完全是耶稣基督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得以称义，因信称义，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完全是耶稣一个人作为，也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就称了义，我们相信耶稣的工作，所以他说称义，称义完全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一段呢，跟研究第六章有关系。因为第六章的问题呢，当保罗提到第五章末了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这句话呢是回到十三节，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所以第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什么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注意这句话，罪在哪里显多，是因为律法显多的，恩典更大，恩典超过律法，恩典就更显多了。 more， 这个 more 呢中文翻的多，英文可以翻的更加，更加显多，这可能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是一个值的问题。在这里的问题呢，就是保罗很知道他这样说呢可能会引起误会，因为他前面一再说恩赐超过过犯，基督耶稣的恩赐超过亚当的过犯，所以呢因为一直在强调这个，所以这他又必须做一个量跟值的对比。恩赐呢虽然超过过犯，恩赐或者恩典虽然超过过犯，但是并不表示多多的犯罪，这是量的问题，就可以叫恩典显得更多，这是值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于是他有了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自问自答，然后第二节的断乎不可。我们看第六节他怎么说，六章第一节怎么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你更多犯罪不是更多恩典显明在你身上吗？保罗排斥这个说法，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这一段经文开始一个非常难的这个神学的理论啊，在这里非常难以解释的。事实上在 Cranfield 书里面呢提到这段话啊，他是这样说的。针对这段呢 Cranfield 提出几个问题，因为在实际上跟真理上面不能相合。我们并不是每个人一受洗一信主就立刻不犯罪，对吧？对吧？所以除非你说保罗讲的是假设语态，完全是一种理想状态，就有些解经家把这个当作保罗的理想，那这样看来没人可以得救了，因为他没有犯，他还继续犯罪嘛，是不是？那所以呢这里有一个矛盾，跟有一个基督徒行为上面标准的误差，道德的要求，道德的 mandate moral mandate 所以这个道德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呢他就只好他不能但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一归信主以后，信主以后就立刻不犯罪啊。他的根据底下说下来是同死同活，我们看他怎么说。第三节说，岂不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解经不难，意思不难解，字义很容易了解，但是这个跟我们经历有关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之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这里问题来了。一方面呢，这个 Cranfield 提出来，他说呢，这里有三种含义，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个，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受洗的时候发生的，意思说这个人一进下去他起来就不犯罪了，好了，成品完成了。第二个可能呢， 是说他受死受洗以后呢，起来他有责任了，今后不可以犯罪了。所以这里说说他不犯罪的过程。第三个呢，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就是来世的应许，现在受洗，将来就不犯罪。这三个呢都很矛盾。而且呢 Cranfield 因为知道有这种说法，他说保罗的思想啊，在这个三个含义中间游走，变来变去，走来走去，多多的说，这个呢是造成更加的困扰。我读到这段说呢，心里很烦，说出来的说不出来的烦。我说保罗讲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再想再思考再重新审核他在讲什么，给我找出一点东西。怎么说呢，在我们说有另外可能性以前，我们不能随便说，因为我感觉是这样说的，一定要找出根据来。根据在哪里呢？这段第六章我们刚才读了几节没有读完啊，我是自己读了很多遍的哈，不如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读第六章，一直读到第十一节，好吧，就今天就讲，只能讲到十一节，所以底下不要读啊。我们看看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死复活，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关键在哪里？这里的看，这里的看原文 logizomai， 我们前面讲 logizomai 同一个字，字跟这变化不一样，这个字的翻译是算 logic， 所以保罗还在算，他从第二章开始就在算，一直在算，算给你听啊，一直在算。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就算为义，这是神算的，不是我算的。所以呢，怎么解决这张问题呢？怎么解决这张问题呢？尤其你看见这段话加进去，是第六章的话第一节加进去，是十一节，是一个括弧。怎么说？因为前面第五章末了一节他说恩典作王，罪作王或者恩典作王，那你看六章十二节讲什么？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个是思路连贯的。而十一节的话，前面十一节的话是插进去的，解释什么？解释第五章二十节，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叫过犯显多，来辩驳自己在可能有的人家误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很清楚，我还在算，算给你听。什么关键？如果是算，那是一个十分客观的事， logic 是客观的。这里一句话不讲我们的经历，我们有没有犯罪，不可犯罪是对的，但是这完全不是我们犯罪不犯罪的问题，而是神怎么算。神是看算那些受洗与主一同受死的人是已经与主一同复活，所以不犯罪，这个叫做称义。为什么称义？不犯罪了。当然过犯都算在耶稣身上，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不犯罪，这个厉害。这也是很多的人基督徒没有受洗以前一个困惑，甚至受了洗之后困惑。受洗以前的困惑就是说，我还犯罪，我怎么敢受洗？我受得起继续犯罪怎么办？基督徒受洗，我已经受洗了，当初一信称义牧师告诉我要受洗，受洗完了我怎么没有改变？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算？头一件你要知道是神这样算， 不是你这样算。神的算叫你完全客观，跟你经历无关。就是我昨天比如说打麻将还是一样，神算我已经称义，那打麻将怎么办？算在耶稣的头上，他为你定十字架，回到那里可以叫恩典显多吗？如果你了解这样情形，你可以叫你的犯罪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不可以啊。为什么？神已经算你称义了，不欠债了，你又去做那些事情，你怎么办？你在做什么？你明不明白神怎么算你？当你明白了神怎么算你的时候，你不愿意犯罪。所以第一节到十一节是客观的算，跟你的经历完全没有关系。再罪大恶极的罪人一样，神算他已经称义，因为称义是算出来的。这样怎么说呢？你们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也当算自己是活的。这个有个人叫做冷血的算，明明跟事实不符，但是这是属灵的事情，在神那里发生的事情，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发生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只有这样算下来，你才会甘心情愿顺服，我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你的行为，完全不靠你的行为。六章十二节以下开始讲经历，借着献上我们的肢体而经历脱离罪的生活。一个人不把肢体献上，他就不明白。怎么明白？因为知道神怎么算。你知道以后，你自然把肢体献上。保罗说你把肢体献上，因为神已经算你称义了。当你献上肢体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成圣。所以这里是明显的两件事情，第五章十一节以前讲的是称义，到五章十二节以后开始讲成圣，才有第七章的经历。而且如果保罗说信了人不犯罪，那么第七章干什么呀？所以解经才说那是在没有信主以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不能跟第五章协调，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第六章不能跟第六章协调，第六章说已经受洗的人是脱离罪的，那么怎么还有第七章呢？所以只好说第七章一定信主以前。事实上多少基督徒都同意说第七章经历他在经历，所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懂得第六章怎么算。第六章知道了怎么算，你才会经历第七章的问题。怎么脱离啊？靠着圣灵，靠着基督。你奉献之后还是不要靠自己，靠着信心，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感谢神，基督耶稣释放了我，圣灵释放了我，圣灵释放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第五章这里，第六章这里关键实在是决定在怎么看受洗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相不相信这个客观的事实，不是跟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好坏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而是完全神的恩典。一个人受洗他脱离罪是神的恩典，神已经说可以，你称义了，然后我们经历成圣的生活。在成圣的生活中间，我们经历许多挣扎，这个是很有趣的。所以这里完全脱离了，一个人到什么完全的地步才能受洗？完全不是。我们知道，我就在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她也很追求，但是不肯受洗，就是这个缘故。她明明知道自己很多罪不能脱离，但她不晓得受洗是神把你算为称义的一个办法。你有了这样观念以后呢，刚才 Cranfield 讲的三种可能都没有问题了。我们看看好不好？三个可能说，第一个发生事情已经在受洗时候发生，的确发生，因为神在里发生，在你身上没有发生，神在里发生。第二个，受洗的是职责，是过程，也不错，因为在神那里发生，底下我的过程是根据我献上肢体过成圣的生活而达到的。所以在神学上，在多罗马书，你如果不分清楚这个点的话，那称义跟成圣怎么分别呢？变成不能分。可是称义完全是神做的事情，成圣却是我们的经历。 所以第二个点，第二种可能性，在他受洗以后呢，他的职责现今是个过程，他要经历脱离罪。第三点，将来末世论，末世的应许，当然末世应许没有问题。所以你这样了解，神在那一算，算好了，三个问题都在里面，三个涵盖都可以做，都可以做，就没有矛盾。你不需要选一个，因为这三个都是已经要发生的事情，在神那里会发生，已经发生，一定发生。好，这个算保罗的算术很厉害，他的算术呢，把我们都算的没有话说，因为神这样算。好，而且呢，这些经文呢，所谓向罪死向神活，是神的算法，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还不是这个是基督的果效，也就是说，跟前面讲，因一人的称义，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称义，是连下去解释的。保罗用这些话来解释了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行，使众人都称义。称义我们一点不需要做事的，因信称义嘛，不是因信得生命啊，是因信称义。这个完全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做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就明白，这里呢就看见保罗的用词啊很有意思。怎么知道我刚才讲的是对的？因为你再回去看保罗有的用词，六章四节说什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原是这两句话说明了目的，原来就是，原来的目的是这样，在神的设计上面，在他的救恩中间所命定的。受洗的意思是叫我们不犯罪，因为受洗的缘故呢，人相信而顺服，相信的人必须顺服。保罗不是说我相信但是不顺服，没有这回事。什么叫顺服？什么叫相信啊？你顺服。亚伯拉罕相信，为什么？他顺服的。然后第五节呢，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两个联合，若联合，若联合，若死的联合，复活也联合，若死的形状联合，复活形状联合。好，我们看一看。因为这里说的，若是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就自然而然的，因为神命定的，要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形象上，形状上联合。那我们要问的，可不可以与基督在死上面联合，而不在复活上面联合？可不可以？有没有可能？能不能一个人受洗在基督的死上面复活，罪已经都得了赦免了，罪都死了，但是不复活可以吗？不与基督复活可以吗？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罪都赦免，但是我不要过新生活，新生命可以吗？可以吗？
你真的死
吗？
就真的死
掉，真的就死了吗？所以这里保罗，你先回头想想保罗这句话，你若是已经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你一定要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因为你不能不复活。问题是我们复活以后，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过新生活新生命。所以这里呢，如果你已经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一定复活联合。好，还有一些可能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在经历上是不可靠的。我们经历说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但是没有复活。我就听过人家讲，我知道什么叫同死，因为我的罪已经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没有复活的经历，我还是一样软弱。有人这样告诉我，你的感觉不可靠，所以你从来没问你自己经历是什么，说耶稣做的事情，神的算法。好，所以呢，从十二节到十三节，怎么会有这些矛盾？你若是接着做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三二十三节的话，你就不会矛盾。意思就是说，你光是知道了称义，但是你不去成圣，你会有矛盾。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呢，称义似懂非懂，其实是不懂。但是呢，他因为不懂，就不去执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经历，所以他困惑很大。到底我得救了没有呢？称义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吗？所以这里你看呢，死的形状，什么叫死的形状？有很多种做法， 最简单一种说呢，死的形状就是受洗，因为受洗表示死的形状，对吧？受洗与基督同死，然后同埋葬。但我就要问，复活的形状是什么呢？这里回答，个人觉得好多讲的话，我们可以懂得什么叫死的形状，什么叫复活形状呢？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有点想象力。如果洗礼受洗表示死的形状，那么道德的生活就表示我们复活的形状，因为我们今天不犯罪，这是复活的形状，大家懂我意思吧？保罗在这里并没有 guarantee 我们一定过道德的生活，所以他用复活的形状来说。死的联合当然复活也联合，如果你真的与复活联合，你当然复活，活出无罪的生活。但是保罗没有这样的下一步给我们压力。那么你知道这里呢还有一节经文，就是跟这里第八节有关系，信心。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里一看，他不是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这里讲的信心的问题，把信两个字加下来告诉我们说，跟因信称义的道理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信得过神，我们信心就 得称义，也同样信得过神，我们与基督死同死就一定与他同活。这里是保罗特别加进去两个字，因信与他同活，因为这也就消除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你今天没有同活，因为你不在信心里，不操练你的信心，不使用你的信心。怎么样可以知道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不是去共动我的行为，不是叫我的道德标准改善，而是我凭着信心，我相信与基督同活，那个复活的能力就借着我们的奉献跟我们的信心执行出来。所以这个还是讲信心啊。所以这些事情啊，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啊，这里所提的问题啊，几句话这个就解释就容易了。你有了抓住大的观念，你解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不是那么难。怎么说？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底下解释，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当然不可以，断乎不可，对不对？为什么？保罗说你已经死了，在罪上死了，你现在在神面前活，你怎么能在罪里面活？他不是说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岂不知我们是受洗，所以这里讲几个字，岂不知岂不知，到后来说我们知道，难道不知道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什么叫归入基督啊？归入基督好像这里说奉主的名受洗啊，这个马太福音类似的意义，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这几句话他证明说保罗在这思想里面，受洗死归入基督是一件事情，和他一同埋葬，同时特别说到死了就要埋葬，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起运动有新生样式。很清楚保罗意思说你已经死了，所以死的目的叫你复活有新生的样式。原来神的意思就是叫你有新生命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的死里复活跟基督死里复活一样，也就是说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它相同。而且呢，基督的复活是因为父神的荣耀，是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讲得更直接而且更紧凑，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六节很多人在这里下了很多功夫研究他的字义啊，因为说第六节说因为啊，第六节说这个，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很多人花功夫在研究什么叫罪身啊，什么叫这个旧人。这个旧人罪身 但在保罗的用法中有很多不同意思，但是对不起，在罗马书这里第六章呢，简单的说，因为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深加研究，并没有深加引申发挥，他既然讲的很简单，我们就简单的假设这两个字在这个地方是同义字，这样呢就暂时把这个问题搁下啊，救人钉十字架，罪身就灭绝啊，罪身就枯萎，就软弱，就被这个罪身呢就啊，尼托生在这个地方呢讲了很多的话，他怎么样叫罪身灭绝，就是罪身叫他枯萎，因为你不满足罪身的需要，他就慢慢枯萎。这是很多加出来的话，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在这里简单的说，救人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这里的同钉十字架仍然是同死的意思。前面一直讲同死，我们是借着受洗表明同死，当然受洗一定有一个 symbolic function， 一种象征性的功用，但是它所要说明的象征的背后是什么，是讲到与基督同死。怎么死的？就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没有钉十字架，保罗提出来钉十字架，他怎么死的？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所以我们怎么死也是我们的罪身同钉的十字架。当然这不是一个 physical experience， 我们的救人没有钉上去，但是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与他同钉，这就是同死的意义。既然这样，我们的罪身就已经灭绝。这里呢所以要表达的意思我相信是够清楚了，我们就不去详细研究，但是有一句话要研究，有一字研究，关键呢在于知道，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假如你不知道怎么办呢？保罗讲了半天就是要你知道，你的受洗就是要你知道你的救人已经同钉十字架，你如果不知道，当然你不能执行一下任务，你不可能把自己奉献，肢体献上。当你不能献上肢体的时候，你就不会经历到成圣的生活，所以你就发现罪还在你身上掌权。你没有把肢体献上的时候，你发现你还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需要知道，但是保罗是不是用启示使我们知道？不是，是怎么知道的？算出来的。这个知道是说冷血的相信，冷血的知道，不是哪个人可以哦，神特别怜悯我，我得到了启示，知道我的罪身灭绝，知道我的肉这个救人钉十字架，而是因为你知道了。怎么知道的？没有什么天才，也没有什么特别神恩典，因为保罗算给你看。你为什么笑？你记得我们年轻时候，
年轻时候听到一个姊妹说，哎呀，我上个礼拜我得到了同性的经历。 That really doesn't count。
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不明白怎么叫同定，参加各种特别聚会要看见同定，不用看见，你算出来的。怎么看见法？你算的哦，同定，基督已经做成了。所谓经历，你把它放到第六章里面来讲都没有必要，因为这是个事实。什么事实？神的事实，神算出来的。保罗明白神怎么算。在我自己年轻时候追求主的时候，你给我拿点纸头好吗？在我年轻的时候希望能够过属灵生活，能够灵命长进，所以有一关叫做要看见，看见同定。我也以为看见，但是好辛苦。现在不需要看见，因为已经算给你看了。你有没有同定？不是你有没有同定，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同定？怎么知道？告诉你这样定。你把罗马书整个讲给人听，像我们这样一步步讲下来，自然就发生一现象。哦，原来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我已经在里面了。所以这个知道实在是 legitimate， 这样一来你就问题解决了。如果基督耶稣同定的能力只在那些看见的人身上，那好可怜， 那有 elite group， 只有那些 elite group 看得见，其他人看不见。基督徒也两等，一等是看不见的，一等是看得见，一种瞎眼，一种 眼开的，是这样吗？不是。所以保罗在这一点点跟你算，算到后来怎么称义的？称义完全是神的作为，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神已经算我们称义。为什么称义？我受洗，受洗的结果神说 OK， 你的罪身已经灭绝，已经与基督同定，没有了。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因为保罗知道，不是保罗特别同定，别人没有同定，但是这个知道是必要的，因为知道之后叫你能够奉献。你不知道，你不晓得要奉献啊，挣扎得很。等到你知道以后，你说唯一脱罪的办法是奉献，唯一叫我经历成圣的能力是奉献，什么奉献肢体，简单了吧？你不把你肢体奉献出来，你一定犯罪，对吧？所以把事情啊讲得够清楚，也够简单。那你在读这些话太容易了，一气呵成，清清爽爽。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基督耶稣所以算我们称义，是要叫我们不做罪的奴仆。以后十二章要讲，十二节要讲，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从奴仆的权势下面，从奴仆从罪掌权的底下释放出来。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脱离了罪，这么简单，你怎么够这个第七章的根据？已死的人脱离罪，没有死的人不脱离罪。当然你可以两种说法，一个最肤浅的，有人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没有罪的，其中有一种是死了的人，不犯罪，不是没有罪，不犯罪的，只有两种人不犯罪，有一种是已经死了的，因为死了不能再犯罪。但这不是这里说死了人脱罪的意思，真正他说死了人脱罪，是因为神这样算，你死了就是罪解问题解决了。这还不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需要死，而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有人就说这个死是死掉一切的死， The death of all death。 事实上John Owen写过一篇文章， The death of all death，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死，把所有一切死亡的问题死掉了，死亡所带进的东西都死了。 It's the end。 其实这个 death 呢，它如果用 end 也可以， the end of all end，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耶稣基督的死是一切问题解决。有些人翻译说包罗万有的死，也就是John Owen的观念， the death of all death。所以这些话呢，保罗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听了真是惊叹号，哇，这么厉害。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句话加上信心两个字是重要的，因为以下让我们知道凭着信心能够进入经历。如果没有信心，不在信心里面生活，要靠我们自己行为，还是不能脱离罪。若是要靠着我的努力，我的行为，还是不能与基督同活。所以与基督同活跟因信称义的原则都是信心，我需要在信心里面与主同活，就会经历到当我把肢体献上以后不犯罪的成圣过程。如果你不知道，你进不去。保罗这么算，不再死，底下说因为知道，又是一个知道啊，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王了，做他的主了。因为知道什么？知道从基督耶稣的榜样跟他的经历看见，他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这句话很浓缩，为什么提到基督耶稣不再死？难道基督要死两次吗？又说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了，什么意思？所以这句话是浓缩的，这里总括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代了亚当的经历， 在人的经历里面他取代了亚当，或者说重新恢复了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一切的那些原来的地位，并且恢复了这个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人应该有的情形。所以这里说基督耶稣既然从死里复活，他就不再死了，当然不再死，死只有一次，而且不再死，亚当的死他已经把他死掉了，他在做人道成肉身的时候死了亚当的死，在人的里面死了，在人的经历中受死，所以呢他说死也不能做他的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完全是一种在复活经历里面不再受死亡跟罪的辖制。他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就不再经历他在做人的时候所经历过的死，而且也不会遇见像亚当一样死做他的被死辖制，死来做他的主人。这是复活。所以他说什么呢？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不是只有一次啊，从此以后永远永远活着。所以这里呢又回到第五章一人一次这个观念，在十五章里第五章这个十八节来讲，如此说来以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以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为义了，一人一次。保罗在这再提说死只有一次，他死只有一次，这个死因为是包罗万有的死，他不需要再死，一次的义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死，把所有一切亚当里面的问题都解决，亚当所留下来在亚当里的问题都解决，他活是像神活的，这个是一个现在而且持续性的动作。那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因信与基督同活，我们也是这样活的，一样的原则，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像死像神在基督耶稣里也当却当看却当算自己是活的。算出来没有？算出来没有？如果你再没有算出来，再去读保罗罗马书，算到后来说真的，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脱离罪。当然脱离罪的经历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很多问题挣扎，保罗为了解决我们的困惑，从第六章开始讲以简单的动作叫你把身体献上，把肢体献上，以后就说他里面内心的问题怎么解决，身体上的行为的问题，再解决人的心思意念整个人的问题。犯罪是里面不是外面，不是光是动作，他先说肢体线上，你不要被情欲所引诱，不要被罪所驱策，你不去犯罪，但是呢你还要解决里面的人的问题，那是第七章解决的。这里讲的只有一次跟希伯来书是很有关系的，希伯来书也提到一人一次。有没有问题？今天我选择停在十一节，所以我们有点多一点时间，因为我怕弟兄姊妹还有问题，而且呢如果再开个头绝对讲不完，我就不上当了啊！上次讲得很匆忙。有没有问题？这个算保你说
刚才是不是牧师说有两种人不犯罪？一种是死去的人，
一种是还没有生出来的人。一种还没有生出来，我知道忘记讲了啊，就是还有另外一种还没有生出来，所以就是意思嘛，还没有生出来没有犯罪，等生下来就不已经不知道了，小 baby 什么是犯罪不知道了已经。所以就是说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还有一种是还没有生下来，这是一种俏皮话，没有人不犯罪的，但是他这样很有意思，死是像对死，因为我要表达死了的人不犯罪，所以我拿这个事情讲，我就听过这样道吧，人人都犯了罪，只有两种人不犯罪。 谢谢你，你他很快抓住我的话不完全的地方。
小 baby， 我们可不可以说他没有罪犯罪的行为，但他有犯罪的本性？
所以我再回答 Teresa 说，还没有生下来，一旦生下来之后，他什么叫犯罪你也不知道，因为已经罪在里面，亚当嘛，亚当后裔。所以小 baby 是他没有什么罪行，可是罪已经 potential 在里面，什么时候他要犯罪你根本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年轻时候说所有的追求努力，其实呢，如果好好读圣经就已经得着了，对不对？那时候我们不太懂罗马书，是那困难就在这里，我们把罗马书第六章当作我们的经历，所以不合啊，不对啊，我们还犯罪啊，不明白保罗说称义是算是神的做法，不是你我，不是说犯罪先信主受洗马上不犯罪呀。完毕。
第十一章说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然后这就是说这后面在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就是看自己就是神这么算我们的，我们也是要看。
对对，这个看原来就是算，
就神算的，我们
跟因为神这么算我们就这么算。
那保罗里面关于这个耶稣死的这件事情啊，在他罗马书里面他讲意义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也就是说钉十字架，我们相信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信这件事情就算我称义，是不是？还是信什么？
这就回到第四章，第四章末了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我们信心的内容，最简单的内容。前面说嘛，这个算为义是为我们这些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人写的，所以什么叫什么这个算为得义，这是给谁的？是给我们这些相信神使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人写的，那很清楚。所以第四章已经告诉你了啊，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样是因信称义的人。但是因信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因信称义呢？因为神这样算，基督耶稣死了你的问题都解决了。Yeah.
我跟你说那时候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在 Dr. Pixon 有一次他做见证，他说就讲到这里，他说要犯罪显彰恩典显多，他年轻的时候就听这个人起来做见证说他犯了什么什么罪，然后神赦免他现在没有了。另外一个人说起来犯什么什么罪，又蒙谁赦免？他说我很乖啊，我都没有犯罪啊。他就说那也许，他说也许我就故意去，尤其是在男女的事情上，他说他年轻嘛，他说我去试试看，我去犯一个罪，然后再说神来赦免我。他就想要这样做，他说我这样讲想了之后呢，后来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因为他说他了解，他说神的爱在我身上，因为神的爱，神为了我所有的罪已经死了，我不愿意，也不会说是真的把我的罪能再加多，但是神的爱 stop me from doing that。 所以那时候我听他讲的时候不是挺了解，但是如果拿今天你这个讲的这一个概念，这一个神已经定好的这样子的，把他的爱在这件事情上写明的时候，我可以 understand 为什么他这样说，在他里面发生的事情我有点可以了解。
称义称，你说硬性称义的时候，所谓称义这个时间点是说要复活，相信耶稣死，同时我们就是可以称义，那复活是不需要，
复活是为了叫我们成圣。
所以说只要
不在这里这样讲，复活这位叫我们称义也是跟称义有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主观的经历从复活开始，从我们经历复活。
对，可是如果你对照那个福音书约翰福音、
yeah.
对，约翰福音说我们耶稣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成羔羊，逾越节羔羊。
对对，
那一般在旧约里面我们说逾越节献祭以后你的那个罪就除去了。
对对对，罪除去是死已经除去了。
对，所以说你只要到那个到不用复活，不用到复活这个阶段，只要受死以后就可以成义。
那所以刚才问你说有没有人可以只与主在十字星上联合而不复活，有没有可能？
可能 可是这两个问题是不相关的。
是，可是在经历上面变成一个不能突破了。你只相信他是死，不相信他是复活，你怎么有力量？你不
没有力量，但是我现在问你，
所以你还要靠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你以前罪赦免，你以后怎么办呢？你还是不晓得靠着他，你还是以为自己要做好一点，会变成这样一种矛盾。
是啊，是没错，但是如果你照他那个照圣经来看的话，你这个矛盾也许就是本来就是有这个矛盾存在。那我们现在只是想要用成圣的这个说法来走到复活这个阶段，因为你说两者不可分开。可是如果你从那个
是是是，好，我们多看一些好不好？到第八章的时候就讲这个问题了。第八章讲的那一连串经历呢，是因为已经越过了他在旧造生命里面挣扎不明白情形，所以现在开始成圣了。可是成圣经历实在是从第六章开始，把你的身体献上就不犯罪。那第七节挣扎是里面的挣扎，我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挣扎是里面的，还没有行为，就已经里面困惑的不得了了。最后他第八章一开始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还是靠着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新的经历，并不是一个新的作为。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扩大的信心，他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罪得的赦免，也一样可以叫我们得胜，还是在基督耶稣的信心里面。
旧约里面就没有讲到复活跟成圣，
没有嘛，就不行，
没有耶稣嘛，
所以一直要赦罪，一直要赦罪，一直要赦罪，他不能改变人的行为，不能改变人的生命，只有死赦罪的观念，没有复活的观念。
所以称义本身是只有跟死有关，跟复活其实没关
系。不要这样分开，因为第四章末了你要注意他的话，复活是会叫我们称义。Yeah.
不知道我这样子明白，不知道会不会帮助啊 ，Andrew。就说我们第六章一直在讨论到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也与他复活。我想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躺下去埋入水里的时候，我们是与他同死，但我们还要起来啊。所以我们起来的时候就与他同活。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连续的，我们不可能受洗的时候，我们下去以后我们不起来。对，
真的死，真的死掉。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起来。所以这个起来，事实上是在神看来，我们就是与他同活。
嗯哼，也可以解，可以解为死复活的形状，可以解为他从水里上来，可以这样解。这解不违反解经原则，因为你死的动作跟复活动作都是这种形状 form。
我想这个是可以比较具体，你看得见。
对，
那你内心的话，就是神的爱在你里头改变。
对，
我想一个外在跟
内
在。
外面的 form 看得见，里面的实质是借着一种 symbol， 一种象征的做法、形式的做法来表明里面的作为。
对，
呀，呀，呀。
所以，洗礼在耶稣之后，就是他可能 symbolize 是耶稣的定死之家这件事情。
埋葬。
对，那在耶稣之被钉十字架之前，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他当中没有包括复活，只有讲的悔改，这就不一样。同样一个表征，一个 symbolic action， 但是你如果你只知道施洗约翰，你就只有讲的悔改的问题，而在耶稣基督之后，他所宣告的奉我的名。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包含了复活，这就不一样。所以以父所的人信徒重新受洗，对不对？圣灵也降临。OK， 很好，问得挺好。